经文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这经文在两处，一处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处在使徒行传六章。二章是最后两节，六章是头七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题目是转变的一年，成长的结果。转变的一年，我们找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两节，我们同声念好不好？找到一起来，来，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民众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然后我们再念第六章头七节，往后翻。好，这七节啊，我们还是同声来。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个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史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尼加拉、提门，那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增加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了从这道。好，在我今天讲到之前，我请一些弟兄姐妹演一个 skit 作为我今天讲到的前言，感谢主感动他们来预备。
教会是上帝为信徒预备的属灵的家，也是慕道朋友听见救恩福音的地方。但是世代教会都遇到内外很多的挑战，今天北美的教会也不一例外。一个教会从无到有，从幼小到茁壮，深深地刻画出信徒们在基督里成长的生命轨迹。成长的故事通常是很相似的。一般教会开始时人数不多，但是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大家都彼此认识，每个星期大家都可以亲亲热热的一起查经，一起聚会，偶尔来了一个慕道朋友。
请问这里是OCC 查经班吗？
是啊，是啊，
欢迎
欢迎
欢迎欢迎。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黄，叫瑞芒。
我先把外套挂上。
我帮你搬上椅子。
谢谢。
你姓楚的吗？
还没有。
去过教会吗？
跟朋友去过一两次。
来，请
坐。请坐，请坐。
谢谢。
来，天气冷的，喝点茶。
谢谢。
对了，明天刚好礼拜天就是在我们家有那个整个查经班在我们家有聚餐，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空来参加。
啊，我倒是明天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呀、
啊。啊，那太好了，那等聚完会我画个地图给你，让你知道我们家怎么去。
啊，那太谢谢了。
好，真的欢迎你哈。
好，我想带你有圣经来，这本先借给你要。
哦，好
的。
谢谢。
那我们继续我们的，那我们继续我们的查经。好，我们我帮你翻一下圣经。你是第一次查经吧？
啊，对。
啊，那没关系，慢慢的你就会懂了。
啊，谢谢。
这位慕道的管女士在这个小小的教会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属灵家，很快她也成了一名信徒，也成为了一些教会里积极服侍的一员。第二幕，过了一段时间，教会的人数慢慢增多，许多事工也开始发展，大家渐渐都忙起来了。这时从外州搬来了一对新的夫妇。
哎，雪儿，好像有新朋友来了。
嗨，你们好。
嗨，
欢迎
欢迎欢迎，请问是第一次来吗？
第一次来的。
嗯哼，你是从哪里搬过来的？
我们是从 Kentucky 搬过来的。
哇， Kentucky 啊，哇，那那个炸鸡翅一定很好吃喽。
炸鸡。
哦、哎呀，这
baby 好可爱，睡着了。哎，我帮你把它抱到 nursery 好不好？
好，谢谢你。
谢。
哎，请问一下，你们信主了没？
啊，我们都是基督徒。
哇、哦，那太好了。哦，等一下，我们聚会马上就开始了。
哦、
那因为我现在急着要开会，那你等一下，我们聚会马上开始，那我们待会见哈。
聚会。
嗯，我们待会见，待会见，待会见。
哎呀，那个布道会的单张还没有印呢，又被改去印。哎，你好，你好，你是第一次来吗？
是，我们这边
哦，欢迎欢迎。哦聚会聚会在往那边走，那边就可以找到了。好，谢谢，谢谢，欢迎你好。
哦好。
哦，你们好，你们是来的吗？
你好，新来的。
哦，好好好，你们好。哎，对不起，我哎，他们等我
在
开会。
请问
新会哦，在那里，你哎，对对对，你往那一走就到了啊。我要去开会，对不起，我们待会儿再聊哈。
好好好。嗯。这个教会看起来挺不错的，但好像大家都蛮忙的。
对呀、啊，这个小孩在忙些什么、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大家努力下，教会更大了，人更多了，不断各种团契小组多了起来，节目也增加了不少，但是好像有些事情就再也不一样了。李先生慕名来到这个教会，他已经参加了聚会两次，那第三次来仍然是觉得很不熟悉，总是感到人又很忙，没有空理他，与他期望的很不一样。
哦，又聚会开始了。哦，大家在查经，查什么？哎，你们好，你在查什么啊？你在查什么？他们都很忙，你查什么啊？哇，都这么精彩，还没有跟我讲话。要不睬我，不理睬我，哎呀！哎，你们在查什么，老兄？
哦，你好，你好，你第一次来吗？欢迎你。
我来过两次了。
哦，已经来两次了。
嗯。
哦，那你应该熟悉这边不少了。那个应该有椅子，你就拿个椅子来坐一下。
对不起，我今天没带圣经来，忘记了。
圣经，在那边有一本，你就去那边拿就可以了。
好，那边拿。
是
哦，那边啊，那边啊。人家都告诉我这个教会很有爱心，很不错。你们来到这边，椅子自己要搬，圣经要自己拿。哎呀，他们真是很高兴哦，他们真是一家人，彼此相爱，很多节目我真羡慕，他们真是忙碌，不见新人，不见旧人，心中深处的需要，恳求耶稣赐我忍耐，恳求耶稣改变我心态，恳求耶稣赐下改变的能力，赐下转变的智慧，回到主爱中连接，恳求耶稣赐下改变的心智，主要改变我们。
另外也有一位落寞离群的信徒，他 他对教会不断的改变的情形感到有些困惑，比如说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也不晓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也不晓得自己可以做什么，成日郁郁不乐。
哎，大家只知道查经，也不晓得来关怀我。家里一阵子没有出事，就没有人打电话来跟我问安。哎，又有几个新人来了，怎么从来都没见过呢？嗯，真是不晓得要做什么好。
如果教会不增长，可能还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教会一旦增长，许多本来没有的情况就一一出现了。例如，虽然是一样认真的关怀，却不免是遗漏了某些需要关怀的人。人多了，很多人都不认识，教会也再也不是从前那样亲切。或者有的事工遇到了瓶颈，遇到了困难。原来我们慢慢发现，很多事情是跟着成长来的，也是自然的发生，不能避免，像一个小孩成长中的疼痛一样。但是大家在一起经过挣扎和摸索，他们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哎，真有意思，我以前倒没有想过，原来成长一定会带来改变，我不再害怕了，成长是一件好事啊。
你说的对，我以前总认为我们哪里没有做好，教会才有这么多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错就是别人的错，其实原来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需要不断的修正改变。
是啊，有人说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困难就解决了一半。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他是要看我们看见困难和需要后能够转变，以合神心意的态度和方法重新出发，等候神要给教会的祝福。
嗯，那我们就来谈谈我们能够有什么改变好吗？
好啊，
好啊，
谢谢大家。
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像表演这么精彩。让我们从圣经里来看一看，面对这些成长带来的改变跟瓶颈，圣经里的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圣灵如何来带领当年的教会面对这些改变，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学到的一些功课。先有一个警告，不可能明天这些问题都解决，但是我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转变的一年，这是成长的结果。我们先看使徒行传二十章四十六、四十七节，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到几个现象，让我把它重复一下。我第一个是我们看见的是成长的惊喜，当初的教会在很短的期间从120-200人，然后彼得讲到有3000人、5000人信主，然后那个就开始成长。但是他的成长不只是人数，也是质量的不改变。在主耶稣离世、被钉十字架、离世这段中间，门徒四散，心中充满了恐惧，在耶路撒冷的楼上祷告，关上门。彼此中间有很多疑问，也许他们说你为什么跑，你为什么跑，我们前途在哪里。但是你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四十七，他说他们同心，我们先看直啊，他同心合意，在店里、在家中薄饼，存诚实 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很不一样的图片，他们不再躲在房间里，他们在公开的场合，但是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大聚会的地方，人数太多，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有家庭小组。所以家庭小组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圣经里开头有，他们在家里聚会，然后家里聚会怎么样，就吃饭。所以很多家庭小组吃饭我觉得是好事，吃饭绝对属灵，吃饭也可以不属灵。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们守圣餐的时候就是吃饭，我们今天圣餐是象征性的，他们当年是吃饭，他们吃到一个地步大家都喝醉酒，他们有没有领圣餐喝醉酒，当年是这样。所以吃饭本身这个可以属灵也可以不属灵，看我们心态。所以当时在他们教会，他们是一个非常同心合意欢喜一起吃饭。所以我希望我们家庭小组吃饭，很多人预备饭食很辛苦，但是享受那个饭食时候，存欢喜敬畏心来感谢赞美主。这就是在生活上的见证。李燕、丁晓东，有人还记得啊？那个蔡红梅、林中也记得啊？他们常常打电话来，他们常常电话拿起来就是：“哎呀，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好不习惯，我们好怀念当年那个团契小组，怀念我们的茶经。”我常常会幽默一下，就说：“哎呀，你们在的时候告诉我多好呢。”他们说：“我们常常走了以后才发现。”所以他们就会发现，当年那个不但是一起吃饭，有团契，还有圣经的教导，还有福音的传递，我们叫这个三角形的事工。记得要有圣经的教导，要有生活的团契，要有福音的出口，这是教会的主要形成的功能。当他们享受的时候，可能人在福中不知道，但离开的时候发现，哎呀，走到一个教会能够又有查经，又有 fellowship， 又有福音，不太多啊，不是老王卖瓜啊，我是用他们的话，这是当年教会的写照，也是刚刚那个演剧那小的查经班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哎呀，大家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然后一起还吃饭，然后还带新朋友来，那多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哎呀，发怨言，在圣经上发怨言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不晓得你读使徒行传读到这里，头第三章就开始就大逼迫，对不对？第三章彼得他们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就被带到官府，然后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就是受审，第三章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第四章就受审，然后第五章就开始有亚拿尼亚撒菲拉的试探，这些都是很强迫强烈的逼迫，官府要抓人就把请什么请贼请王嘛，对，就把那个头把抓去，把灌在电脑，这非常大的打击。但是圣经的学者说，那个打击都没有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个打击来得更厉害，因为这个打击是全面性的，那个打击是少数人的。今天教会成长时候面临一个全面性的打击，就是教会那个亲密度不在。在当年他们问题出在有一大半或者是很大多数的人在每天生活上受到压迫，那个压迫不是从外来，他们发现那个压迫缺乏是因为别人忽略他，最大的纷争从内部来，而且这纷争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纷争是因为你在生活上需要，但是你都不给我。今天我们中间有人若是失业的话，你可以体会到那个压迫强烈，但是他们是生活上那个饭食都没有，那个压迫比那个失业还厉害。今天我们中间没有人因为失业没有饭吃，会不会？没有。但是今天若是今天你是在年纪老，或者是你是寡妇，今天在美国对寡妇不会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压迫，但当年就是这样，你是寡妇， 你是年纪老，你生活上的需要就靠每饭，每天的饭就是靠别人送来，但是他忘记送你，所以他的抱怨是怎么样？是伸张正义，但是对那些服侍的人来讲，就是很大的打击，对不对？因为他们人数这么多，他们已经忙得要死要活，睡觉都没有，自己吃饭都忘记，那我就忘记帮你送一顿饭，你就要 complain 吗？在你的服侍里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就做错这一点小事，你就抓着我不放吗？在我们夫妻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十次孩子都接，就忘记这一次，你就说我是一个不尽责的父亲吗？你的生日我每年记得，就今年忘记，难道我们爱情就飞走了吗？哇，这样这例子无穷多，这是最严重的挑战，那个看不见的抱怨。在这个圣经里有对抱怨有很严肃的，上帝对抱怨有很严肃的看法，在民数记十五章，那个翻译弟兄我已经给他了，我想他晓得这故事，我就稍微说一下。当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为什么抱怨？他们不是没有吃没有穿，上帝给他马拉，马拉就是每天早上不要上班，是食物从天掉下来，这就是我们的儿女常常做梦的，将来不需要上班，食物就掉下来，今天是爸爸妈妈给他们，他们以为爸爸妈妈永远在，有一天早上起来那个 toast 就放在桌上，不吃的话爸妈还生气。像我的儿子在纽约，他常常下了班回来累得要死，生病就饿肚子，哎呀他饿肚子最难过就是我跟顾英，我们打电话几天他饿肚子，我们就恨不得坐飞机去跟他住两天帮他烧饭，他一听到我们要坐飞机去他宁愿饿肚子。哎呀我真的搞不懂怎么会是这种孩子，因为他没有真饿过肚子，他真饿过肚子的话他就不会这样想。可当年的百姓就是这样，每天玛纳从天上掉来他们还抱怨，你想他抱怨什么？知道人可以说他抱怨什么？他抱怨不好吃，每一天都吃大鱼大肉，都吃不是大鱼大肉，每天都吃同样的营养餐，吃怕了。他们跟上帝抱怨，上帝怎么样？上帝没有不像这些，我们不像人这么容易啊！上帝非常不高兴，上帝派火降在他们中间。哎呀，你说这个上帝怎么这么没有仁慈啊？上帝要用他的公义让他们了解，抱怨是上了恶者的当，让我们把这个箭头转向彼此。所以上帝非常对他们严肃。哎呀，我看到这里我就很紧张，我就想，哎呀，我下次千万对我的太太要好一点，不要抱怨，因为上帝非常不喜欢这件事情。因为今天上帝在我当我抱怨的时候，我上帝的结果就是我的祷告上帝就不听，这是我个人的解释，因为上帝不喜欢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时候怎么办？我们看成长中的瓶颈和难处，他们来不及打，算了。好，成长的难处，第一，等不及了。他们那个很显然的问题就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说西里尼话跟说犹太话，由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在一起，但是服侍的同工多半是什么？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懂意思吗？像我们教会有说英文的跟说中文的，所有的中国教会都不例外，开头主要同工都是说英文还是说中文？说中文。但是若是我们面对现实的话，一个家庭平均有两个孩子，对不对？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教会假如我们孩子都来，假如我们孩子都来的话，说英文跟说中文数字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差不多，对不对？对不对？假若 从中国台湾来的移民开始不来的话，再过五年教会说英文人多还是说中文多啊？说英文的人多，因为很多附近说英文嘛。但是说当年就是这个问题，只是他们发现非常快，一下那个说希伯来话，说犹太人多还是非犹太人多，不就说希伯来文的人多还是说希腊文的说希腊话的人多，当年说希腊文话的人是说希伯来话的人几十倍上百倍，所以信主的人也是那个比例，有两个说有希伯来话信主的人，有四五个七八个是说什么话希利话，所以教会很快的那个人数就转型，就是说希伯来说希腊话的人就开始多起来，可是服侍的同工是什么说什么希伯来文，他搞不懂他们怎么回事，他 complain 用希腊文，他刚好他也听不懂，可是 complain 人就去跟那个说希伯来话的人跟他 complain， make sure 他听懂，我们今天也面临同样问题，若是中国台湾香港的移民潮现在已经开始几乎没有了啊，中国大陆移民潮停止的话，或者美国政府移民政策改变的话，这个所有北美洲教会说英文的人数就要远超过说中文的人数，若是我们还怀念过去我们是一家人说中文吃中国饭啊，而且都是高学历，我们就变成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这个转变对你的领袖是挑战，对领袖是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对那些服侍的人，请他这么努力你们还不满意，哎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对这个事实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如何，我们现在来谈一谈，第一个就是要认清这个事实，然后第二个来谈一谈如何面对，如何面对。我们不是鼓励抱怨，但是要鼓励描述这个事实，要认清事实，这是当年的情形。我们今天呢，这个富勒神学院最好的一个传统就是他们的宣教学院，他们有好几位在上个世纪是全美国教会的领袖，像 Peter Wagner 还有好几位，他们写了很多关于教会成长的观察，他们就说一个教会当他的成年人再加上青少年再加上一些慕道朋友在60人到150人的时候，这个叫小型教会，最温暖的教会就是60人的教会，就是刚刚那个他们三个人开始去查经班，1995年我们教那时候，哎呀，大家一进来每个人都认得，带一个新朋友来大家一拥而上，这温暖的教会到了100、150人，那个温暖就开始打折扣，尤其来的人速度太快的话，你40、50个人不可能照顾那100个人，可是那已经到小型教会的极限，一个教会假如他的成年人加上青少年加上一些慕道朋友超过200人的话，这叫中型教会。我们今天教会从2005年开始就往200人这个关头，我们现在的会有150几个人，再加上一些慕道朋友，再加上青少年40、50，最多时候青少年是40、50到60几，已经240、50。但是我们整个的心中最怀念的还是1996、1999年当年那个一来大家都熟，哎呀，那个房间小小灯光又好，像这个场地空空的，有人来我们教会说你 他说你这个场地啊，讲道的时候就不能头一歪，头一歪就觉得怎么在篮球场呢、啊？各式各样这个障碍都有啊。当年多好，在那个小的房间里，哎呀，他气氛上一唱歌，那个回音好响，这个一唱，我有时候后面还听不见前面讲什么，这些都是障碍。然后是不是就去盯那个童工？哎呀，要赶快改这个房子，要赶快。我们要认清整个教会的治理方式、团队方式要跟小教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有很多好的传统要保留。好，我们再看第二，我们要谦卑的承认我们需要学习新的一个团队的方式。据很多专家说，一个教会超过60人就不可能有亲密度，所以在我们这么多的人在教会里，我们需要开始往那个方向去思考祷告，让我们教会变成许多许多60人以下的团契小组，在这里面有亲密度，讲来容易做来难，也不是依旧可成。去年苏文龙牧师来给我们很多很多分享，而且去年上帝又派周淑慧牧师来，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大家彼此赦免，彼此重新和好，重新出发。然后周公和牧师十月来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小教会、大中型教会的差异。哎呀，我觉得上帝实在是替我们预备。但是从那里开始到能够真的做出来，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当年他们怎么办？他们当年碰到问题，他们就赶快抓到问题的中心，就是需要更多的人出来服侍。所以他们选了7个人。这七个人，假如你读这个名字的话，差不多都是希腊名字。哎呀，我觉得很有智慧，而且这个 leader 这些领袖们很有这个胸襟，把这些责任分给更合适的人。假如我们的教会往前走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出来服侍主。我们需要那个第三条还没有看，众人一起选出新人来，这个他们来负担的是责任，而不是，你看英文说的非常清楚，英文我念了，他们这7个人是说，我念英文，他说 Brothers,Choose 7 men from among you who are known to be full of spirit and wisdom. We will turn this responsibility over to them. 今天在教会里，我们要看重的是那个责任，而不是权力跟权柄。有没有权力跟权柄？有。我们常常会担心，这个人是不是会专权？这个人会不会夺权？尤其从台湾跟中国来的，我们这个在这个以前的从小长大背景里看过太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对人性有很深的不信任，我们会注意不要让他夺权。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甚至是合乎圣经的，但是我们要超越人性的软弱，要把神信心放在上帝身上。所以当这他们选出这7个人的时候，他们所在乎的不是说他们会不会权力太大权力太小，他们在乎是既然上帝呼召他，这些人就可以担当起这些责任，这是最重要的。这样说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彼此有一些那个 balance, 但是制衡不是最重要的。今天当主耶稣看见那些人没有人牧养的时候，他跟上帝呼召，主啊，求你差遣，庄稼已经熟了，求你差遣工人到这工厂去。他不说求你差遣人来负更大的权力，没有。今天我们的 focus 在公司里完全反过来，先讲权力再讲责任。在今天教会里，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个责任。林志平教授讲一个最好的是，他什么叫做呼召跟责任，有人听过啊？他说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见自己的责任，这叫呼召。我再说，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这叫呼召，而不是说在这一个事工的空档上看见自己的权利，这不是呼召。所以他们选出这七个人来。我们今天教会同样要接受，我们已经是一个中型教会，靠原来这几位长职不可能，只能把事情做好，只能把方向讲清楚，只能把教导讲明白，但是那个亲密感不是靠这七位九位长职或十几位长职来做，是需要在家里，回到使徒行传二章，他们在圣殿里敬拜赞美主，在家里掰饼赞美主，一起用饭，那个必须有。你要问我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只看见那个 picture。 所以我们今年年初有一个同工退休会，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来翁这个教会，一起来为这个教会设想，问上帝说我可以做什么。这就是当年他们选出这七个人。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的同工退休会里，我们找到七个方向，七个方面需要改变，这个已经印在你的 bulletin 里面，麻烦你打开你的 bulletin， 花十秒钟扫描一下，就扫描就好。我念，上周长执会决定今年是转变的一年，在 OCC 有七个方面的改变，这七个你就扫描就好。这七个需要解释，到底什么意思需要解释。那我第一个已经刚刚已经解释过，我们不是要有个野心要把教会变大，不是的，我们是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现实，教会已经是一个中型教会，但是我们很多想法，我们的做法，我们的心态都是一个小型教会的，这个我们要转变，而不是说把教会变成中型教会，懂吗？教会已经是中型教会，但是我们做法心态要跟上，这是我们今年第一个方向要改变的。然后我们就跳到我们刚刚的经文里面，他们当时选出七个人来，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服事。这是我们这个第六项，从德转为给。这不是说以前我们教会都不给，不是的意思，这是一个整体的看见，我们教会需要更多的人来给。因为为什么？因为有更多的新人，更多的人需要，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给。绝对不是说以前给的人给的还不够，有的人给的已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了。但是怎么给？没有得到怎么给？我们常说给给给给，有的人就跟我讲，我自己也觉得我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还给啊，老命一条。上帝不是这意思，要给要先要得。得什么？我们看他们这七个人的选出这七个人的 quality， 我们晓得要得什么。我们看这七个人，请这七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第一是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一个，不只是感觉。有的人常说，哦，我那天在家祷告，突然一下觉得圣灵充满，哎，真的有这个事情，真的有，我也有这个经验。他祷告的时候觉得突然一下流泪，觉得神的灵感动，本来的重担一下脱落，有没有？真愿意你们有。但是圣灵充满更多是让我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以前以为钱越多越好，放在银行里就是最好。价值观念改变说，钱越多越好，放银行当然好，但是钱越多越从银行里出去，让更多人受益更好。这叫做圣灵充满。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把家里的东西拿到教会里来让大家公用呢？因为他们觉得 上帝给的能够更多人用更好，放在家里做摆样子没人用也不错，我这说实话啊，但是能够拿来更多人用更好，这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人可以负起责任，因为来教会服侍不是非来不可，勉勉强强不来心里有罪恶感，上帝这么爱我我还不来服侍，真是对不起上帝，这个稍微太负面了。就好像我今天下班非回家不可，因为我因为结了婚嘛，非回家不可，不回家真是哎，对不起上帝。应该是下了班急得忙忙想回家看看太太怎么样，对不对？ Jason 一放假，假如他有天跟我爸爸刚好放假，我想回来看看你们，哎呀，就觉得这一辈子好像都辛苦都有报酬的感觉。假如说我每次打电话什么时候回来，哎呀不行啊很忙啊，我 OK 下次顺便来看看，那种感觉实在是差一点，会不会？哎呀不来不行，因为不来的话就没有敬畏上帝，我不爱太太的话就对不起上帝，这个稍微差一点。上帝爱我，我从心里觉得爱，下了班一身的疲劳，哎呀回家跟太太讲几句话，那个疲劳就解脱多好。或者回家还没进门，太太就板着脸，哎呀疲劳增加。上帝绝对不是律法的神，律法是引到我们来恩典中间享受上帝的恩，圣灵同在让我们体会恩典。服侍是我要来服侍，你不要我来我还要来，这叫服侍。再说不要我来我还要来，这叫服侍。我来是给，哎呀我来我不来没有面子，这个服侍稍微差一点，但是比不服侍还好一点点。我不服侍好像心里很 guilty， 哎呀我很怕那个，因为 guilty 最后就是说我服侍完你不说我好，我就对你不客气。第二，智慧充足。什么叫智慧充足？智慧就是从上帝来的 insight， 一个好的 perspective， 我中文都不晓得叫什么。举个例子，若是我们看到一些同工搬家搬到别州去，哎呀我心里第一个就难过，就说哎呀糟糕，这事工不没人做搬走，但是我立刻转过心里就有一个意念，哎呀刚好这个机会训练新同工啊，哎呀心里又高兴起来。不是说我有智慧，是圣灵给的。当我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哎，真是很难过的，哎呀突然圣灵感动，刚好这时间是来学习祷告。可是假如我今天去看一个人生病躺床上，他一唉声叹气，我就说哎呀刚好这是上帝叫你祷告时间，这就不是圣灵来的，懂吗？同样的话，当圣灵跟他讲的时候他转过来，当我去教训他的时候他 turn off。 还有被拒绝的时候，当人家拒绝我们的时候，哎呀真的很难过，但圣灵突然一句话进来，当上帝把这个门关，他会开另外一扇门，啊心里就不难过。这是圣灵，这是智慧，这样的人就可以跟人家沟通。我们今天在教会不是要把这些事情做好，把篮球架弄好，把地扫好，就是为了扫地大家吵得一塌糊涂，结果两边都是。要有智慧能与人沟通，沟通很不容易，沟通不只是说自己心里说的，说完了掉头就走，看看对方同意不同意，掉头就走，同意哎呀很高兴。沟通时也要听对方的，然后大家找到一个 option， 大家都可以做的，不一定要照你，不一定要照我，但是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的。沟通也是要说自己说，有时候我们不说，我们做的沟通就听完了回家想想看怎么办。沟通不容易，就是要把自己打开。哎呀我们很不敢把自己打开，一打开 看到我真相的话，觉得哎呀，这个牧师怎么这样呢？我常常跟顾英在家里我们讲话练习，也不是故意的。我们晓得很多沟通时候很多话不能说的，那不能说的话怎么晓得不能说？就是说完以后造成很大的困扰，就把那个记在笔上，这句话下次不能说。那个就表示一个 boundary， 有些话可以说，要表明自己，表明到某一个地步，这些话不能说，记下来，这样下次沟通就好。这个就是要有智慧，最后是有信心。这些人有信心的话，他就晓得事工成败在乎上帝，努力在乎我。所以事工，我今天带查经，这是说我以前也是这样。哎呀，来了八个人，下次来六个，那我上次已经带得很差。来了十个，上次已经带得很好。这个要很久才调试过来。当那个调试过来的时候，就操练自己的信心，仰望上帝。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得的。我们需要得什么？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得爱，得圣灵充满，要得上帝的智慧，给上帝来的信心，这样我们才能给。我们给出去的是这个，因为有信心，所以敢把上帝给我的钱给别人，给教会。因为有爱心，所以我来服侍是我自己要来的，我也可以鼓励别人做同样的事。因为上帝把智慧给我，我在跟人来往相交的时候，让人看出神的恩典，他会被这个吸引来自动来服侍。这是我们，但是这个东西有些需要训练的。所以这个礼拜五晚上，神真是恩待我们。我们正在说，我们需要很多人在家吃饭，不但是吃饭，还要有教导，对不对？还要有团契，还要带福音朋友。哎呀，那个做家庭小组组长，你真是累得要死。他们说，哎，真是牧师啊，我们做的跟你做有什么不一样？你是牧师，我也牧师，我在家也教，也团契，也福音。我说没错，你就是小牧师。哎呀，我在基建上班，我在哪里上班，我哪有时间做小牧师？所以需要一点训练。这个礼拜五晚上，那个 Kensington Church， 你晓得 Kensington 就在 Troy 19 mile， 他们是 Metro Detroit 最大的 church， 大概没说错，上万人。他们从几个100人开始，17年，现在超过10000人。他们就是用小组，这么大教会，他们已经是超大型教会，但是他们的教会真正的主力就不超过十几个人，让大家有教导，有 fellowship， 有教。所以这个礼拜五他们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一下到底这些事工怎么样推展，心态怎么样调整。所以他们让我们去帮助，让我们知道其实可以参加他们的小组群。他们有一个 small group conference， 礼拜五晚上6:30到9:30，礼拜六早上8:30到中午1:00。所以欢迎有兴趣跟陈金雄。我觉得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智慧，最主要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服事，让很多像刚刚那个 skit， 最后那位信主很多很多年了，他站在旁边一直纳闷，第一，他怎么这么多人不认得，而且他也觉得不但是不认得，以前来关心他的人都是关心那些慕道朋友，他是坐冷板凳，他的感觉是这样。我们要帮助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责怪他，要帮助他，让他变成一个先是得的人。得什么？得神的恩典，得接受训练，然后在观念上要立刻调整。得是为了给，得不是为了让我在那个我的 resume 上多写几条，得是为了给。这样这个良性的互动里，更多人来就会希望最后那位他就变成一个能够碰到新朋友就能够上去握手，能够把他带到合适的小组或者团契，让他变成一个有功能的。这是我们的祷告。最后简单结论， 当年是神的道兴旺，所有这些安排事工本身不是目的。我们今天要把聚会办好，这个不是目的，这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手段。我们今天要把小组长训练好，这个不是目的，这是过程。我们今天要做圣徒装备，装备一个圣徒，让他会带查经，这个也是一个手段。目的是让上帝的道兴旺，上帝道在我身上兴旺。假如我的道讲了半天，我只是在脑子里每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可以想一想的话，用处很小。让我们可以接受上帝的恩典，圣灵能够充满我们，智慧增加，信心增加。当碰到困难处，每一个礼拜我们教会只有好几个家庭在相当大的难处里，我们有一百十几个家庭，一年有52个礼拜，平均每周有2个家庭 on the average 有很大的困难。这样讲有点数学化僵硬化，但是事实上事实离这个差不远。每个礼拜都有很多，有一两个甚至更多家庭很大的难处理。信心，不要怨天，也不要尤人，不要抱怨，门徒就增加。他是这个门徒，圣经里很少说平信徒平信徒，圣经里直接了当都是门徒，使徒行传都是门徒，使徒行传11章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都是门徒，门徒增加，委身的人多了，来教会不是坐旁边看，这是我的家，跟去 Kema 买东西不一样， Kema 买完东西就走，这是我的家，跟在 Kema 做店员也不一样，做店员是下了班就走，赚钱赔钱与我无关，我们不是 employee，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 Kema， 用 Kema 做例子，我们是 owner， 每个人都是 owner， 所以这是门徒。最后连那个祭司就是非常反对的人都信主，愿主祝福我们，让别人看见我们这是有真理传播，有团契温暖，有福音传讲的教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也把我们教会所有的面对的改变和带来的阵痛，求你特别恩守一些同工们的辛劳和面临的抱怨受到的委屈，主你都知道，主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一起是神家里的人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转型。我们要把我们今天下午的会员大会交在你手里，我们金钱的奉献主特别求你使用，教导我们，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心在哪里。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因为我们今天要开会员大会，所以我们就接着啊，就是现在就不暂时不散会，我就接着会员大会。但是我会先有几件事情跟各位报告，假如你实在非要走的话也请自便，但是若是你是教会会员就欢迎您，也鼓励你就留下，我们不会太长，顶多20分钟。有几件事情需要报告，报告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会员大会。先从一些事务性的没有登在上面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奉献袋，有多少人不晓得奉献信封是什么的？假如你是新来我们教会的会友或者是信主的朋友，你还不晓得，你没有你奉献的时候都是直接放到那个奉献箱，就是在后面，但是我们有预备好奉献信封，信封的话上面有编的号码，所以你可以有一本，然后一张一张拿。那这样的话你家还没有奉献信封，或者你去年的奉献信封用完的话，你可以跟刘一芬，刘一芬在哪里？ 可不可以站起来？好，可以跟他要，给要一个奉献信封。好，这个我想很迫切，因为很多人每个礼拜都需要。然后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新来？让我们欢迎你。
有，